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尼规模 5.6 级地震，已知至少44死，逾700伤。俄罗斯和伊朗达成协议，协助俄罗斯制造武器化无人机。拜登度过80大寿，白宫低调未公开庆祝活动。川普在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大会受到全场欢迎。通胀居高不下，美国民众面临更昂贵的感恩节假期。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表示，累计欠前50大债权人近30亿亿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尼21号下午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5.6 级的浅层地震，位于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镇的一间医院，已知至少44人身亡，超过7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当地时间21号下午1:21左右，首都耶加达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央位于耶加达东南方大约75公里的西爪哇省展玉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印尼国家灾难机构报告说，有14人死亡，震央附近地区有几栋房屋和学校受到破坏，相关单位正在评估损失规模。在推特曝光的影片可以见到，印尼不少建筑物在地震损毁倒塌，道路到处都是瓦砾，可以想象地震的强度有多大。另外，希腊克里特岛21号清晨发生强烈地震，但是目前未接获受灾通报。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较早前已经将地震规模由6级下调到 5.4 级。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宗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80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力。奥斯汀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出席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预示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其他国家。而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引述美国等安全机构的报道，俄罗斯已经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开始在俄国生产几百架武器化的无人机。纽西兰国防部长韩内尔星期日拜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发表声明说，纽西兰会将在英国对乌克兰部队提供的步兵训练支援任务延长到明年7月。自从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纽西兰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3600万美元的援助。上星期亦都表示，将会加派66名国防人员到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星期日，拜登总统成为白宫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位总统年龄届满80岁并且庆祝80大寿的美国总统。不过拜登当日并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庆祝。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日下午发出一份深情的留言，并且上传了两张着礼服和拜登身穿燕尾服跳舞的相片。据悉这是白宫方面唯一一次提到拜登生日，同时亦都没有安排公开活动。而在前一日，拜登刚刚在白宫为他孙女拿欧密举办婚礼，广宴250名宾客，亦都是白宫史上第19场婚礼，但是仪式并没有开放给传媒采访。而拜登跟着下来确实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家人讨论，就是他是不是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个月初，拜登曾经在记者会表示他有意寻求连任，但是预计会在明年初作出最后决定。拜登说，他和夫人将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某日出走一个星期，和家人共同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走向。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支持者团体 共和党犹太联盟的一场大会受到与会人士的起立鼓掌致意和欢迎。他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共和党先前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变得壮大。在这个月15号他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以来第一个主要公开活动。年76岁的川普坚称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败是因为有舞弊事件。川普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真是很可耻，他的得票数字实际上比2016年多出好几百万张，但是最后结果就输了。他说我认为这绝对是个骗局。针对共和党在今次中期选举得票率不理想的族群之一成交选民，川普被问到他会怎样改善共和党对这类选民的吸引力。川普只是强调自己挑选支持的候选人胜选纪录极佳。川普说你们可能已经听讲过我在中期选举的纪录是222胜和16败。而媒体就不想提这件事，而共和党得票也都比民主党多了500万票。川普表示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是比我加入之前要大好多，而且是更强而有力的政党。目前美国物价持续维持在高位，亦都影响即将到临的感恩节假期和购物季。根据国会散布引述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今年一餐10个人的经典感恩节大餐价格平均是$64.5，较去年$53.31高出 20%。咁系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进行呢一项调查37年嚟感恩节大餐平均花费最高嘅一次。此外包括机票同油价亦都比往年高出好多。而今年机票价格平均较2021年上升咗 40%， 外出度假旅客嘅单程机票平均价格系$289，咁令消费者嘅荷包更为缩水。由于受到疫情带嚟嘅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战争导致的原油和粮食物价飙升等因素，美国今年通货膨胀大幅上扬，达到40年来的高位。即使10月消费者物价有所降温，年增长 7.7%， 但是高物价仍然令美国民众在即将到临的感恩节假期花费更多。据近日申请美国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星期日表示，该公司累积前50大债权人接近$30亿。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TX 前一日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指出，交易所欠前10大债权人大约$14.5亿，但是并未公布债权人的身份。FTX 和他的附属公司先前已经在11月11号在德拉瓦州申请破产，估计有100万客户和其他投资人损失数以$10亿。FTX 星期六表示已经对全球资产展开战略审查，并且准备出售或者重组部分业务。而根据另一份法庭文件，美国破产法官预定在11月22号上午就 FTX 提出的首日动议举行听证会，目前不清楚在破产程序结束的时候有几多人可以拿回在 FTX 拥有的资金，但是很多专家说这些人可能只能够拿回一小部分的金额。将要面临的威胁，新内斗或者促中共垮台。富士康抗议持续，当局派大批武警赴厂区暴力镇压。卡塔尔世界杯怕中国球迷睇到呢一幕，央视一招搞掂。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中共官场出现动荡迹象，令人关注在出年全国两会之前，中南海是否会有再一轮的内部权力斗争。南华早报前总编王向伟这个月在接受该报专访的时候，讲到中共二十大就暗示了这种可能。 王向伟接受这次采访的时候宣布，自己要退出忙碌的新闻报道工作，去大学教书，咁引发习近平全面掌权，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式微，南华早报未来生存不容易的联想。这份报纸在2016年被阿里巴巴收购，江泽民的孙江志成通过博裕资本持股阿里。另外，政治经济学者程晓龙曾经在美国之音节目表示，南华早报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在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手上，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实际控制人是曾庆红。因此，南华早报曾经在中共内斗激烈的时候披露习家军栗战书等人的丑闻。在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全面掌权，王向伟在今次的专访毫无忌讳提到江泽民派系。他说，不单止团派被团灭，连江泽民上海帮的势力也都被大大削弱。习近平还突破一贯做法，将外地领导空降到上海来主政中国这个最为重要的金融和经贸中心。随即王向伟意味深长地表示，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现在党内清一色都是他的人马，再没有其他派系，那真是意味着党内派系政治的终结吗？现在恐怕还不能够下这样的定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王向伟这番说话似乎是暗示中共党内依然暗流涌动，反习派正在等待时机。王向伟甚至讲到中共二十大的黑箱操作，这个话题甚至在海外引发对习近平连任合法性的质疑。王向伟的说话似乎再挑起这种情绪。他说，习近平已经不是好像五年前那样征求已经退了下来领导的意见，而是自己决定新一届领导层的人员构成。他反复强调纪律和保密，意味着他可以一直保守新一届领导层名单这个秘密，在最后公布之前其他人没办法知道。最后王向伟说，习近平拥有绝对权力，咁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亦都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在二十大报告中，他承诺到2035年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是否能够兑现这个承诺关乎政权合法性。纵观中国历史，有不少统治者因为失信于民而招致灾难性后果的例子。这篇专访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固然在二十大再上一个台阶，但是他的政敌就正在等待时机采取行动，随时会捉住政策引发的各种问题来挑战习近平。此外，习家军内部不同派系的矛盾也都可能威胁到习近平。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曾经向美国之音分析说，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撕裂咬起上来，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最近中共围绕清零是否开放反复推出自相矛盾的政策，就被认为是习家军内部的路线之争。河南安阳11月21号大火，习近平震怒，发指示要求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语气非常严厉。隶属枝江新军的河南省委书记柳阳生试图因此蒙上阴影，如果他失势的话，空出来的位置预料会在明年两会前会引发一轮权力争夺战。时事评论人士杜正日前在上报撰文预告说，二十大引发的新内斗将会是中共政权灭亡的关键。郑州富士康工人的抗议23号日头仍然持续，经过22号晚一夜的暴力冲突，23号富士康过千名员工在厂区和大量的警察、武警、特警对峙。最新消息显示，当局再派大量武警赶到富士康厂区进行暴力镇压。知情人士赵先生向大纪元表示，工人爆发抗议 一方面是因为厂方私自修改合同，原本招聘的时候说做满7日在职30日就奖励3000元，做满60日再奖励6000元，但是合同突然就改了，要求一直要做到明年3月才给6000元，但是签的合同到2月就到期，也就是说到3月份就拿不到那笔钱，很多人都觉得被骗。而另一方面，厂区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太多，今日分派到生产线的工人听日检测就阳性，还有很多阳性转阴性的和正常人一起上班，已经隔离了7日的第一批被分派到生产线的工友很快就被确诊，然后就开始爆发抗议。赵先生表示，抗议爆发之后，富士康说是公司处理出现了异常情况，但是这其实是借口。23号上午发通知说合同又改翻，但是现在的具体内容工人亦都无法知道。根据网友23号下午3点几在推特发表的消息说，中共当局由洛阳调了大批武警过来，有20部大巴士接载，对富士康厂区进行镇压。影片显示穿着白色防护衣的武警追着工人跑，拉到一个打一个。有影片显示警察围殴工人，影片里面的人大嗌警察打人啊，还有人被打到跌在地下起不到身。有人说被打到跌低瞓低起不到身，说不定被打死。23号晚有富士康员工开直播讲述事件的经过，表示日头已经有40多人被逮捕。2022年世界杯是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不限制观众人数的大型体育赛事之一，期间有超过120万外国球迷会涌入卡塔尔，比赛全程无需戴口罩，引发还正在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民众热议。今次世界杯的全部64场比赛，中共央视第5频道全程转播，很多中国球迷看了比赛实况。上海市民曾先生23号向本台表示，我们这里网上说卡塔尔世界杯人这么多，开幕礼这么多人，不见人戴口罩。为了办好世界杯赛事，卡塔尔当局已经在这个月1号起取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措施，进入公共场合不需要出示健康码，如果感染确诊就按照规定进行隔离。卡塔尔全面开放理由就是病毒已经弱化，感染病例持续下降，而中国还持续实行各种封控。曾先生告诉记者知，靠近我们这里的有个街市，因为里面有人阳性所以封了，我们住在附近嘛，比如说方圆一公里你就要做核酸检测，他要求你连续做3日，我们22号有一个密切接触者带了出去，现在有阳性的地方肯定要关闭。化名黄锦的北京市民向本台表示，小区里面的人都在这里闹，你说传染人家卡塔尔不传染吗？人逼人，人挨人，人家咪仲更加密切接触。我哋都明白其实早就应该开放㗎啦。居住喺中国南方某城市嘅吴先生认为， Omicron 佢基本上就等于流感，本来就系小事。中共嘅目的就系为咗直此赚钱，冇任何医学价值去探讨佢。或者系中共当局亦都意识到世界杯带俾中国百姓嘅冲击。22号央视在抖音的一段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美国对战威尔斯的报道，揭露了球赛的几个精彩镜头，但是后方的观众席全部都打晒格仔。网友猜测可能同冇戴口罩有关。中国网友指出，在球赛直播嗰阵，观众席是可以正常出现的，但是新闻报道就出现观众席全部都打晒格仔的情况。有网友说那就是掩耳盗铃。22号河南安阳海信达公司一场大火导致38人丧生，引发舆论震惊。 当局迅速将事故原因归咎于无证员工的违规操作电焊，为有棉水飘过并且着火，燃点了厂房里面堆放的大量布料，浓烟导致二楼部分工人窒息无法逃生，而当地的民众就不相信这种讲法。安阳居民田先生向本台表示，我感觉不应该是电焊工人问题，他一楼是仓库，工人翻工在二楼开工，他一楼着火，仓库没人知道吗？应该同电线老化有关，不应该同电焊工人有关。如果电焊工人在现场开工的话，如果有明火他就可以救熄啊。毕竟这些是布料不是汽油啊。汽油的话那可能一下子点着了救不熄。有知情网民爆料说，二楼的人之所以没有走下来，是因为防疫期间二楼只有一个出口。田先生向本台表示，在二楼打工的基本上都是本地30几岁的妇女，因为那个工作只是适合女性做，而且要视力好，年纪一大就要被淘汰。公开资料显示，海信达公司自从2016年开始就没有帮员工交过社保，包括工伤保险等，引发公众对受难者抚恤金赔偿的疑问。田先生认为应该是官方处理事后事宜，他一着大火肯定要找个替死鬼出来，如果账面有钱还好些他可以赔，如果赔不起然后政府赔，这么多人牵连几多家庭啊，政府如果做得不满意，这么多家庭如果集体抗议，那就大件事。事发当日习近平指示要严肃追究责任，有网友表示，如果这些人是因为封控导致无法逃生，那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田先生对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也都表示怀疑，具体几多人谁都不知道，每次事故都不会报出实际数字，对政府官员来说，你报得越多肯定他顶官帽就戴不稳。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对于富士康今次的抗议，有网民认为起不到作用，人心不齐，亦都有网民表示，中共首先就是将带头的吵得厉害的捉了先，这些人被捉的时候几乎见不到有人愿意去救他们，而香港反送中屡屡就见到群众判死救被捉住的战友，那就是区别。
美国下战书，拜登政府支持议长访台，俄乌战结果将压制中共，美国启动印太太空司令部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威胁，加拿大亦在印太增派军力，俄国动员令派到大学， CIA 招特工，反战人士优先，麦卡锡呼吁弹劾国土安全部长，15周速保留川普边境政策。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近日率领7位参众两院两党成员前往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会，国会两党议员表示中共正目睹俄乌战争的走向，而压制中共最好的办法就是乌克兰最终获得胜利，同时白宫正式表态拜登政府支持议长和议员出访台湾，这样形同对中共落了战书。共和党议员李斯表示，世界逐渐形成一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的新秩序，专制体制似乎会同专制体制团结在一起，俄罗斯、中共和伊朗形成一边，而另外一边则是民主体制，而乌俄战争的结果将决定本世纪接下来世界体系如何运作。他提到世界目前正展开一场民主和专制的竞赛，李斯表示中共其实不想和世界脱钩，因为中共还想从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好处，但同时他们亦不想遵守国际规范， 他认为中共更似是在度占全世界的便宜。会议上，众议院外交事务共和党领袖麦考尔表示，在台湾议题上压制将是关键，这个就是为什么捍卫乌克兰很重要，因为压制中共最好的方法就是乌克兰赢得胜利。中共在台湾周边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引起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两党的强烈关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3号在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哪个担任下任议长或者下任议长会不会出访，拜登政府都将继续支持国会议员前往海外进行访问。柯比指出，联邦众议院议长就同任何国会议员一样有权出访海外，前往他们选择的地点，包括台湾在内。目前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有望成为下任议长。8月份曾出访台湾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艾德马基表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是中共要改变台湾现状，不是美国，亦不是台湾。他敦促国会尽其所能地帮助台湾处于最有力的自我防卫的地位。值得关注的是，近日网上传出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正针对中共攻台进行兵棋推演。19号，美军兵棋推演负责人提姆在 Twitter 贴出一张美军军官进行推演的照片。他指出，兵棋推演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会议，在场的军官必须大约每5到10秒就做出战术决定。可以看出，战场以台海中线为划分，台湾从台中被分为两大战区，而桃园以北等地则有大量不同颜色的旗子聚集，军官们特别针对这个地区进行部署，推测是为中共两栖部队登陆北部地区后的攻势模拟。从迷彩服的臂章上来看，他们是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的军官，而这个部队是美军位于西太平洋重要的作战部队。这个部队又号称热带闪电，旗下的一个机械化旅和空降旅驻扎在阿拉斯加，而师部等等一些战斗旅和其他支援旅则驻扎在夏威夷。10月初，这个部队就曾进行紧急备战部署演习，从夏威夷州及华盛顿州空运兵力及军备到关岛，无疑夺取关键地形。美国太空部队启动了印太地区的第一个组成司令部，美国印太太空部队司令部，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规模，对抗中共和北韩日益升温的挑衅，压制中共和北韩对这个地区的侵略。还不单止是美国，日前被习近平激怒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打算在印太增派军力。22号，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在印太太空部队司令部成立典礼上说，印太地区是最具挑战性的战区，应该涵盖所有美国最尖端的部队。太空部队作战部长萨义兹曼说，万一和中共爆发冲突，这个新单位会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和中共一战不会只是单一作战司令部的事。他表示，中共是步步紧迫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印太司令部设立指挥部。太空部队准将安东尼·马斯特里尔表示，指挥部的启动表明印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而太空司令部的目标是阻止冲突，并在必要时击败侵略，为联合部队提供太空战力。为了因应北韩的威胁，美国太空部队亦规划未来几个月内部署南韩，亦打算在欧洲成立分支单位。目前美国印太司令部旗下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新增的美国太空部队印太司令部。这些指挥部的总部都设在夏威夷，部队驻扎在整个印太地区， 责任辖区涵盖了地表面积约 52%。 不单止是美国，日前受到习近平斥责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开始对中共硬起身，增派在印太的军力。近日杜鲁多宣布，加拿大即将出台的印太战略将包括新的国防投资项目，增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他说将支持我们的盟友日本和南韩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人。而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仲强调，加拿大会升级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目的是监视俄罗斯、中共和北韩的导弹和其他威胁。不单止是这样，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亦宣布，12月将出台的印太战略中，加拿大将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共。近日传出普京不排除将在2023年发动第二波动员令，戒严令规模将比先前的重要大，预计将征召70万人。外界分析俄军大规模损伤已经引起国内不满的声浪，现在又要动员，这个引发俄罗斯内乱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借用目前的形势公开放话，欢迎反战的俄国人来做间谍，特别是俄国军人、商人和高官。据美媒每日野兽报道指出，俄罗斯的大学正在向非洲学生施压，威胁要求他们参战。据南联邦大学的学生透露，大学的官员向非洲学生施压，要求他们参军赴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作战。官员甚至警告这些学生，如果不接受的话，俄罗斯政府可能会取消一些学生的奖学金和提高学费。而不少专家分析，再度发起动员令可能撼动普京的统治，尤其来自精英阶层的反抗。负责招募外国间谍的行动处副主任马洛在 CIA 工作超过30年，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相关合作对象。马洛曾经在海外几个最大最复杂的环境包括战区担任 CIA 高级官员站长。去年6月马洛被 CIA 局长白恩斯任命为行动处副主任。22号马洛直言，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对普京来讲是重大的失败。他说普京在入侵乌克兰的前一日仍然拥有最佳的优势，他有能力胁迫乌克兰，影响北约，并证明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他浪费了每一点优势，因此他为西方情报机构招募反普京的俄罗斯人开辟了机会。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马洛日前到乔治梅森大学海登中心向师生演讲的时候，借公开机会向潜在的特务发出了招募信息。而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间谍战已经在欧洲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好几个月。英国对军情六处局长摩尔7月曾经表示，西欧各国政府驱逐了超过400名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俄国间谍，占这类人员总量的大约一半，这个可能使俄罗斯在欧洲的间谍活动能力减半。而克里姆林宫亦下令削减境内的美国外交官来限制间谍活动。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11月22号视察了南部边境，呼吁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辞职，否则明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他会受到调查弹劾。麦卡锡22号在德州埃尔帕索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马约卡斯的行为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非法移民潮，我们国家可能永远不会从马约卡斯部长的失职中恢复过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求这位部长辞职。他说如果马约卡斯部长不辞职，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调查每一项命令、每一次行动和每一次失败，以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开始弹劾调查。麦卡锡表示，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要求弹劾马约卡斯，完全支持他调查边境的崩溃状况。 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后，将在美墨边境举行国会听证会，迫使民主党人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埃斯皮诺萨拒绝了麦卡锡的呼吁，他说马约卡斯没有辞职的打算。据悉，虽然众议院有权发起弹劾调查，但只有参议院可以对弹劾对象定罪，而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不太可能支持罢免其政府官员。为了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越境，11月21号由15个共和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提交了一项动议，请求哥伦比亚特区法院法官沙利文允许他们介入一项诉讼案，就是根据美国法典第42条所涉及的公共卫生条款，驱逐在边境逐步的非法移民。这个措施最初在2020年3月开始实施，当时刚好疫情爆发，川普为应对南部边境移民危机，决定根据第42条快速驱逐移民，不给他们申请庇护的机会。15个总检察长提出的动议认为，对于亚利桑那州和德州等边境州来说，第42条到期将导致更多非法移民越境，更多非法移民被释放，而非法移民的激增将损害各州的财政，因为这些州不得不为非法移民提供社会服务。沙利文11月15号裁定援引第42条驱逐移民不合法，他要求拜登政府只能将这个政策延续到12月21号。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正在菲律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22号贺锦丽表示，美国将会同菲律宾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中共政府涉及南海局势的恐吓和胁迫。对此，美国计划升级和使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希望增加更多军事设施。另外，就在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正式宣布将会针对中共有关强行扣押菲律宾打捞南海疑似火箭碎片事件，向北京当局发出外交召会，针对中共单方面粉饰该事件的行为表达强烈不满。
据路透社报道，哈里斯22号到访了位于中国和菲律宾争议水域的巴拉望岛。哈里斯强调说，美国和广大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利害关系。面对他国在南中国海的恐吓和威逼，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他还承诺说，要提供750万美元的资金，为菲律宾的海上执法部队提供支持。另外，哈里斯还重申了华盛顿对海牙仲裁法庭之前有关南海问题裁决的支持，并强调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得到尊重。海牙仲裁法庭于2016年裁定，中共政府对南海的主权声索无法律依据。另外，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一位发言人说，两国正在努力扩大两国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范围。这项协议允许美国升级和使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两国希望将更多的军事设施纳入这一协议。对此，路透社报道说，哈里斯的巴拉望之行是拜登政府努力应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日益强硬政策的核心。除此之外，在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将针对中共政府有关强行扣押菲律宾打捞在南海疑似火箭碎片事件，向北京当局发出外交通牒会议。日前，菲律宾军方声明表示，中共海警船20号拦截了一艘正在拖拉浮游物体的菲律宾船只，并切断拖绳，强行收回漂流物体。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漂流物体是中国发射的火箭整流罩残骸。中国和菲律宾双方经所谓的友好协商之后，菲律宾当场向中方交还。但事实上， 中共此口否认了中共海警拦住菲律宾船只强行夺取的行为。对此，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2号公开表示，将要求北京当局作出解释，为什么中共讲述的版本将整个事件的过程粉饰得那么和善。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小马可斯22号告诉记者，菲律宾海军的报告和中共当局的讲法不符，我完全相信菲律宾海军，我相信这个就是事发过程。小马可斯还警告说，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局势如此升温，或者只是一个小错误，一个误解就会有大爆发。
11月23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正式认定俄国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决议案以494张赞成票通过，宣布追究俄军以及其代理人的行径。
欧洲议会的决议案指出，俄军和代理人对乌克兰民众构成蓄意攻击暴行，对民用设施的破坏以及其他行为严重违背国际和人道法规，构成战争罪。鉴于上述情况，欧洲议会宣布俄国属于支持恐怖主义并使用相关手段的国家。法港新闻报道说，欧洲议会在决议中列出了俄军方面犯落的各种罪行，并指出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造成了乌克兰人的流离失所和痛苦。直到现在为止，乌克兰已经记录了超过40000个俄军战争罪行径，其中包括马里乌波尔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议员他们亦谴责俄国涉嫌使用粮食与危机作为武器，对全球范围造成不利影响。这份决议案通过之际，欧洲议会的成员敦促欧盟成员国建立适当的法律框架，增加相关决议的限制能力，并敦促当局对莫斯科实施第九轮正式制裁。对欧洲议会的做法，基辅方面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推文说，外界必须全方位孤立发起战争的俄国，并追究责任，以结束其关联政策。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则表示，感谢欧洲议会和欧洲议会主席的明确表态。他强调说，俄国在这个决议通过之际，对基辅等多个城市实施了导弹袭击，所以俄国的做法必须被全世界的国家正视，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援助来抵御这场侵袭。公开的咨询显示，俄国在23号轰炸乌克兰多个州，导致基辅停水停电，利维夫市区全面停电。邻国摩尔多瓦亦说，由于俄国攻击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该国蒙受了大范围停电的打击。在同一日，正在挪威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正式宣布，为乌克兰提供多架海王反潜直升机，以让该国获取关键的搜索和救援能力，并将提供额外的10000发炮弹作为前线支援。华礼士强调说，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坚持不懈的，即将继续帮助乌克兰从俄军手中夺回更多的领土。
看过今年11月21号中共官媒转播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典礼万人欢聚场面的中国观众，可能要质疑球赛是不是真的了，因为画面当中，世界杯赛场上万人聚集欢呼的场面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而中国民众却还在排队等候核酸检测，而且人人戴口罩。
网传大陆网红罗永浩在朋友圈的截图说，他质疑，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届世界杯赛事播到一半又不给播了，毕竟我们有这么多人关在家里面，看他们几万甚至几十万人逼在一起狂欢，难免会产生一些疑问。有网友说，真是冰火两重天，世界杯将成为冲击中国人民心灵的重重一击，以中央五台为首的传媒平台将全世界人民自由出入的现实带到了眼前。有网友说， 其他国家乜嘢都唔理啦，只有中国仲喺度硬挺住。但系国外各个地方都冇戴口罩㗎啦，都放开啦，只有中国国内唔得。呢两日北京嘅疫情又起嚟啦，戴口罩啊、弹枪啊、草木皆兵，搞到疫情之下人心惶惶。有网友话：好啊，呢个世界杯嘅报道一宣传，一睇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摁过现冇啦，而中国仲封住，冇对比就冇伤害，你諗呢个心情能够好咩？亦有网友直言话：乜嘢都唔做嘅系中共，人哋一直喺度做政事，研制使用有效嘅疫苗，俾人民发救助金，俾企业提供资金援助，科普病毒，唔封城，让经济继续运转落去。你哋政治挂帅，既唔科普病毒，亦唔使用有效嘅疫苗，用尽各种嘅手段，捅个鼻啦，捅喉咙啦，东躲西藏，造成各种嘅人道灾难，最后将经济亦搞死啦。而据报道，200多万人喺卡塔尔聚集喺用2200亿美金打造嘅呢场世界杯里面欢庆，相当于各界世界杯支出嘅总和，仲修建咗哈马德新机场，为世界各地到访嘅100万观众喺沙漠里面做咗一座卢塞尔新城，里面有几千栋旅店。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每日世界杯嘅赛况，请睇我哋嘅新闻频道世界体育，由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王岩为你提供全面专业嘅各种体育赛事嘅评论解说，请你点击喺留言区嘅连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遭停运嘅香港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下嘅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苹果六名前高层22号喺高等法院认罪，控方指其中有人会喺黎智英案嘅审讯当中作供。
认罪嘅六个人分别系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以及前主笔杨清奇。控方将161篇文章列为证据，话六名被告串谋同黎智英勾结，透过苹果日报发布煽动刊物，鼓吹使用暴力，煽惑对北京同港府嘅仇恨。庭审透露，本案有至少三名被告将会转做控方证人作供，包括张剑雄同陈佩敏。而前一传媒运营总裁周达权则获得律政司豁免起诉，将以特赦证人身份指证黎智英。资深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完全尊重，因为我了解苹果日报，其实好多嘅高层被逮捕，佢哋都有屋企，亦知道呢个审判都系假嘅审判。我哋嘅目标亦唔可能要求得到一个无罪嘅结果。好多人就要抉择，究竟要去轰轰烈烈咁走到最后判有罪判重刑，亦或系要认罪减刑？因为认罪可以减1/3嘅刑罚。尽快离开可以陪屋企人，甚至可以获得更优厚的待遇。我相信黎智英先生亦不会责怪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已经仁至义尽陪他走完这一段道路，所以千万不要指责。黎智英和另外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案件将在12月1号开审，为期30日。法官话将会在黎智英的审判结束之后对六名被告进行判决。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到香港为其抗辩，高等法院原仲庭于10月颁发许可，律政司连番上诉反对，在高等法院多次败诉之后，律政司22号上诉至终审法院，案件将于25号进行聆讯。11月21号律政司刑事检控科致函所有外聘大律师，要求他们签署承诺处理外聘案件的时候必须遵守保密协议， 并要求遵守国安法，不能够作任何违背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或者活动。桑普指出，这件案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判，是个虚假审判，法庭上的辩论显然对判决结果毫无意义，那为什么黎智英还要聘请添奥云呢？桑普说，让全世界知道是一个英国的御用大律师来到这个地方来去伸张这个事情，那他的安危，他的辩论亦是让全世界瞩目，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桑普认为，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极有可能将奥运的辩论当作所谓的危害国家的罪证，甚至捉捕奥运，希望媒体能够给予关注。桑普感叹，香港法治已死，一国两制荡然无存，面对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他说希望可以真的选出对抗中共保护台湾的候选人出来，就会要先保护这个选举，如果不是就会沦落成为香港这样的模样。
22号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发出名为十问的文章，公开向中共政府提出十大问题，并对比很多其他国家早已解除防疫管控，人民可以自由生活，还问到难道他们和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星球。下面来看报道。
十问提出国产疫苗有效性，基层防疫不断加码，解除防疫管控客观标准、决策依据，并对比大陆和香港的防疫政策不同等十大问题，请卫生主管机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真回答，再定出防疫决策部署，这点要求过分吗？提问包括，到底疫苗有没有用？奥密狂到底致死了多少人？并指钟南山、张文宏、张柏礼等专家都已证明奥密狂的毒性很低，我们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的疾病？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够对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病毒进行清零？文中说，人口稠密程度远超过大陆的香港，从来没有做过全民普筛，而且已经开放管控几个月，目前香港社会一切正常，为什么香港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内地要这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文章再以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指现场观众没有戴口罩为例，问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早都没有对新冠进行管控，这些国家的民众健康受到了什么伤害了吗？难道新冠病毒不伤害他们？目前这篇文章已经遭到删除，长安课堂亦被封锁，但在封杀前该文在微信点阅量已达10万次，并被大量分享到其他社群平台。网友说，政府封杀文章账号的效率如果能用对地方那就好了。彭博23号报道这篇文章，指这件事正值中国仍采取高度限制的防疫措施引起的民众不满正在升高，而这篇文章在公共论坛上如此直接又详细的批评中国防疫政策相当罕见，亦使该文获得大量点阅引人注意。
据越南方面的统计，近期当地的电视机和投影仪销量暴增，大多数原因是为了满足世界杯球迷的需要。下面来看报道。
中央社引用越南销售员的话表示，很多顾客是为了观看世界杯来更换新设备，此外很多越南咖啡店、酒屋、餐厅亦都为了顾客架起投影仪，这样导致越南的电视机销量增长60%，投影仪销量增加20%。而电子销售从业者阮乐辉观察到，在4年前最热销的电视机是40至50寸的规模，而在今年最热销的电视规模是55至65寸，亦有不少消费者购买70寸的大型幕电视。而在此前，大多数越南民众会认为这个水平无法承担，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亦让商家获得更多利润。另外，据《卫报》报道，卡塔尔8个场馆的售票人数 在仅仅三日的情况下增长了 12%。某些场馆竟然出现了超载现象，让行业感到质疑。对此，有消息人士说，最初公布的数字是足联对场馆最低容纳量的要求，后来主办方发现没有将媒体赞助商等一些团体成员人数统计在内，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从转播场景能够看出，卡塔尔的场馆中还有不少空位。对此有猜测认为，那可能是来自卡塔尔售票系统的问题，一些已退回的门票或者没有被更新，或者是某些观众选择不出席某些场次的球赛观看造成。报道引用匿名人士的话则而讲，主办方可能在入场的球迷数量上灌水。
美国和中共的国防部长恢复对话，台海议题是焦点，会后双方声明都对外提到将加强危机管控。下面来看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
22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柬埔寨与中共防长魏凤和会晤时强调，两国需要改进危机管控机制。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表示，美国担忧因中共急于展现其大国影响力，通常会以强势手段作为对外关系的策略，往往不顾现行国际秩序。他向本台分析，尤其是两军可能在比如南海或印太地区等，现在短兵相接的频率越来越高，主要建立彼此之间的军事互动，然后能够降低误判的机会，亦比较能够预先判定彼此的意向，所以希望能够尽快同大陆建立这样的机制。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指，过去美中之间有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的机制、协定、国防热线等，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相关机制都没有发挥好好的效果。这次会谈应该是希望首先恢复过去既有的军事沟通管道，再谈改进，特别是中共这个军机乱飞，不符合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惯例。改进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它随意的突破海峡中线都是带来侵略性和威胁性的意味，对话机制要建立备忘录或者是承诺书等，来约束这些军事的危险行动。据美国防部的声明，奥斯汀在会晤中对中共军队的活动表示关切，说这可能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并敦促中共不要进一步破坏台海稳定。中方国防部称，魏凤和重申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警告美国勿干涉台海事务。双方在声明中都承认保持沟通管道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李正修指，这次会谈确实对化解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正面意义，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帮助，毕竟总比兵戎相见来得好。中共来讲，当然认为对台动武是下下策，台湾问题有关他的颜面，因为台湾成为他能够将海军势力、军事力量向外投射的出口，所以可见对他们有利的一定会咬住不放。宋国成分析，美方期待双方对话、协调沟通等是避免冲突的缓冲做法，但对中共政权来讲是有机可乘。牧羊人精神，以诚实和契约主义构建出的外交理念与中共欺敌制胜的军事思维是南辕北辙的，他不会去遵守这些规定，认为这是一个可乘之机，就是他们所讲的战略机遇。你怕冲突发生战争的态度，正是中共可以利用的时机，扩张权力。旅美时评人郑浩昌指，中共喉舌媒体报道魏凤和的发言，国防部版本强调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来犯之敌。新华社版本称有信心，有能力坚持维护祖国统一。他向希望之声分析，国防部的版本重点是防守，讲明军方攻台的意愿还是比较低，不想打。习近平大权独揽，但军方不愿打的态度，对克制习近平的老一热 就鲁莽行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